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九章，我们上次停在了第十八章。那撒上呢是非常故事性强的一卷书，人物很丰富，而且呢故事的细节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有个很好的角度呢，就是很好的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亲人，我们跟主的关系，神是个怎样的神，神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是怎样带领人的，都可以在撒上呢，乃至整个撒母耳记啊，都能够找到一些对应的例子啊。所以是一个撒母耳记，其实是个宝库来的啊。这宝库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读新约，读到一个圣经的原则啊，新约尤其是书信讲了很多都是属灵的原则。那你怎么在这个原则上找故事呢？最好的方法呢，首先去圣经里找，因为总是用圣经的神的故事来证明神的道呢是最直接的。当然也会在我们今天的个人的见证里也能进一步得到印证啊。但是如果我们对圣经足够熟呢，圣灵会带着我们想起原来撒母耳记有这样的例子啊。所以从19章呢，我们还是会继续这样的查考啊。那故事呢到19章的开始呢，扫罗就开始非常强烈的逼迫大卫了。我们前面看见呢，扫罗到一个地步啊，他甚至想用自己的女儿来做一个筹码啊，想要杀了大卫逼迫大卫这是非常令我们痛心的。但是呢大卫却有神的看顾啊，而且呢大卫的心思一直就在神身上。所以当他听说为了神的要去打神的仇敌，要为了神的名征战，他就很高兴。所以与其说他喜欢做王的女婿呢，不如说他喜欢做神的儿子啊，这个会更准确一点。他就想要荣耀神的名，所以他就去了。他就在神的看顾下杀了200非利士人然后他就娶了扫罗的女儿米甲啊，这就是18章的结尾。到19章一开始呢，一节呢，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呢，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我们先看这第一节啊。第一节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开始约拿丹的这个形象呢又开始丰富起来。就他呢在18章的一开始呢，我们上个星期一讲到18章一开始呢，我们讲到了约拿丹的形象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愿意把自己的腐败的堕落的这个王权呢，我的权柄交给神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王嘛，对吧？我的人生我做主啊，我在我的人生的宝座上坐着啊，我有一顶王冠，虽然这顶王冠在我死的时候就没了啊。那约拿丹呢也是啊，他的王权是他父亲会传给他的，但是扫罗却是不属神的人，所以这个是守不住的。我们的王权是谁传给我们呢？是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传给我们的啊。那这个也是一顶朽坏的王冠。那约拿丹很聪明啊，约拿丹的聪明是认识耶和华的聪明，所以他是决定啊，我要把我的一切交给大卫。大卫是神的预表，就像我们决定把我们的一切交给神。所以约拿丹是一个非常属神的形象啊，在整个撒母耳记里面。在这儿呢，约拿丹开始呢又做了一件事啊，就是他不愿意按照他的父亲的话去行。好，我们今天先解决第一个问题。约拿丹的父亲是约拿丹的权柄，对不对？那如果权柄告诉你做一件事情，我该不该做呢？这是一个问题啊。那我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该听，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该听啊？我们知道圣经有个很清楚的原则呢，就是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这就包括地上的政权啊，也包括我们的在个人生活中的权柄，比方说呢，对孩子来说就是父母啊，对妻子来说就是丈夫啊，对我们个人来说呢，可以是公司的老板啊。比如说教会呢，可以是教会的牧者，那这些都是权柄的例子。那神告诉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在 罗马书十三章讲得非常清楚，对地上的权柄我们要把当得的这尊重给到他啊，他不是空空的配件啊，这些都是我们很清楚的道理。但是在约拿单在这儿呢，他的父亲也是王啊，所以这是一个双重身份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呢，扫罗的话呢，他都应该听的。但约拿单显然在这里他做了另外的选择啊。扫罗的命令是要杀大卫，但是呢，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然后到第二节呢，你看约拿单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啊。所以在这儿呢，约拿单的选择就是他一定不杀大卫，他并不是说呢，我先听听我爸的想法最后我再做决定，他是已经决定了我一定不杀大卫然后才会有二节和三节的这番对话他是先保护大卫的安全的前提下，他才去和他爸有些交流的。所以这里呢，他的决定就是我不要听我父亲。那我们现在要明白呢，什么样的话是不能听呢？就是悖逆神的话就不能听了。我们顺服地上的权柄到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不能悖逆神这个不能悖逆神呢有很多比方说呢，如果是地上的权柄不让我去聚会那不让我读经这是不可以的或者地上的权柄反过来，这是不让我做的，是他让我做。他让我做什么呢？他让我去杀大卫或者是他让我去撒谎他让我去做显然违反神律法的事情，那我该不该做呢？我们不该做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首先是面对的是神这是第一个原则来的。这个原则不冲突的前提下，你才去顺服的地上的权柄。所以你首先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四章，新约的使徒行传，新约的使徒行传四章四章的十五节这里呢，彼得和约翰被抓起来，被抓到犹太人的公会，然后呢，犹太人呢就想要这些犹太官长就想要叫他们呢不要去讲神的道使徒行传四章十五节，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这些人是彼得约翰的权柄，因为他们是整个犹太人的领袖和官长祭司彼得和约翰呢，这就是小民嘛，普通民众正常情况下呢，他是要听的比方说要献祭该怎么献牛羊该用哪一种这个都是该听他们的。那问题是呢，他不是这个命令了，他说的命令是什么呢？你不准再奉这名，什么名呢？耶稣基督的名，神的名，对人讲论。那我要听谁的呢？我们要学习一下彼得约翰的话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大家可以把十九和二十节划下来，这就是我们的原则听从谁呢？是听从神，不是听从人我们若是有明确的从神来的命令，我总是先按这个命令行所以我们还是要避免一个情形呢我们很多时候会受什么试探呢？当在我要顺服地上的权柄的时候呢，比方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平常是比较难的 但是呢，什么时候容易呢？你就发现你要做一件其实不是很想做的事情，这个神不让你做的事情啊，这时候你会觉得，要不我去听一下我丈夫的意见啊？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哈、啊，就是我们里面呢，总是要先把神的话放在第一位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试探呢？就是，我们到底要什么？约拿单在这儿哈、啊，他但凡里面有一点想要做王的心呢，就完了，就完了。为什么会完了呢？因为他会说是我爸叫我杀，是不是？就像比拉多最后洗个手说跟我没关系，这是那些以色列人叫我杀的，是。看起来也没错，但神最终一点也没有说我就不像比拉多讨这个杀耶稣的罪了，一样的讨。我们要知道，约拿单之所以啊是一个如此好的形象，是他里面先做了个决定，我就是要神，我坚决的不要做悖逆神的事。这个时候他才能分辨啊他父亲的话到底是不是该听的。他里面只要有一丁点想要享受这个王位的诱惑啊，他是没有办法躲过去，因为这个时候诱惑会试探会非常大，因为是扫罗让他杀啊。扫罗爱约拿丹到一个地步呢，打引号的爱啊，他愿意做那恶，替约拿丹把做王的前程给铺好啊。你愿意吗？你愿意要这样的地上的亲人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的篇幅来讲这个啊？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太常见了，弟兄姊妹，这是你经常会碰见这样的亲人呢、啊，他会爱你啊，他非常好啊，他为你的考虑到一个地步，他用犯罪的方法，他用得罪神的方法，为你想一切的事啊。我们到底要什么？这是个19章的主题啊。19章后面还有一个很大一个篇幅讲米甲是我们今天后半段的一个主要人物。米甲也是这样的。很可惜啊。很可惜。所以米甲是非常像他爸的。非常像他爸。只不过呢他爸的对象是要杀大卫，米甲的对象是要保护大卫，因为他很爱大卫。这个无所谓的。这个你在地上无非是你什么，你到底是对谁好对谁不好是你的选择，但是你到底要不要听神的，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米甲和他父亲他都不听神的。在这儿呢，约拿单完全的站在神这一面。所以我们总是要小心一个情形呢，就是我们只问亲疏不问是非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只问成败不问是非，这是我们很容易掉进去的一个陷阱啊。我们总是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呢？把神的话放在第一位，这个话是绝对的，一点不含糊的，这特别特别重要啊，弟兄姊妹。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彼得在几分钟之前才被主夸奖啊，说这个当他认出他是基督来啊，主夸奖他说西门巴约拿啊，你这个话不是你说的啊，是天上的父给你的啊，你是有福的。马上他就拦着耶稣不让他上十字架，耶稣就对他说你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大家都记得这很著名的故事。大家想一想，彼得为什么他会拦着耶稣呢？他听见耶稣的话了，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要被人苦待，他要被交在祭司和法利赛人手里啊，交在祭司和文士手里，他要被杀死，而且三天要复活，他讲得非常清楚，圣经上说明明的告诉众人，是因为彼得听见了，但是不接到心里去。我们要记住一个事实啊，就是神说了他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太在乎啊，就是他说这个就是 he mean it, 就是他就这个意思。他没有任何的拐弯抹角的， 他说我要上十字架，他就是要上十字架。但是呢，我们心里不愿意这事发生，我就听见，但是我没有接到心里去。神的话，我们总是要把它接到心里去，到一个地步是绝对不会更改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一开始读巴兰的故事，民数记巴兰的故事，很多时候为巴兰叫屈啊，说他不是在问神吗？然后神让他去的，怎么神又不高兴了，又说你不要去，大家觉得巴兰很委屈啊？没有，神回答了一次，让他不要去。神回答一次就足够了，他就是这个意思。孩子问你说，我能去交一个坏朋友吗？你说不可以。然后呢，他再来问你，你会改吗？你不会改的。我们也是，我们到神面前，我说能杀人吗？神说不可以。我说现在是我爸让我杀，你觉得神会改吗？我说这不行，他不但是我爸，他还是王让我杀，我可以杀吗？我们不要去问神，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永远都是不可以，从永远的过去到永远的未来都是不可以。这就是神的道对我们的意义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19章一节要做的一个结论啊。我们总是要学约拿单啊，约拿单不容易的。他里面的心干净到一个地步，是真的没有受王位的试探，他才能做这个决定。然后我们看第四节啊，约拿单向他的父亲扫罗啊，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啊，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以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好，约拿单在五节和在四节到六节，四节到五节里呢，有一番对他父亲的劝告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模板式的劝告。为什么我们说他是模板式的呢？因为他做到了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呢，他指出他父亲的问题了。他父亲的问题是什么？杀无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这是非常准确的，非常非常准确的。就约拿单没有绕啊，就他一下子就把他爸最危险的点，就做这件事情错在哪，他不绕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因为亲情的原因啊，或者我们不是很勇敢的把对方的问题指出来，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劝告，不是一个很好的交通啊。然后呢，约拿单又做到了第二点啊，这点也同样的重要，他非常的有爱和怜悯，他有神那一般的舍己的爱和怜悯的心，他非常尊重他的父亲啊。我们很多时候两者啊很难做到同样，我们很多时候或者把第一个讲出来以后呢，但是第二个呢，我们没有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你在责备他，你在定罪他，这个很糟糕的。我们用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方式去讲一个真理呢，最终的结果是使人与神越来越远的。因为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耶稣来是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是让我们因他可以得救的。如果神是来定我们的罪，他没有必要那么复杂的。所以既然神不是来定我们的罪，我们总是要把真理放在爱的器皿里给出去，真理放在爱的话语里，爱的心里，爱的态度里给出去，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劝人悔改对的这个服侍了。其实相当于约拿单在服侍他爸爸，对吧？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既不能呢在罪上妥协啊，不能我讲了半天呢，其实听的人呢也不知道他到底错在哪啊，也这个也有问题啊。或者是我自己 就没有这个勇气，或者说呢，我干脆自己也是糊涂的啊。那第二呢，我有可能心里已经开始在定罪，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把真理在爱的话语里给出去？因为我里面开始定罪呢，我就在话语里就会定罪了。约拿丹没有的，你要知道，当约拿丹他是真的明白神的心啊，他才能说这个话。当他明白神的心之后呢，他就知道扫罗在做一件什么事，在做一件极其悖逆神的事。约拿丹完全可以责备扫罗的，但他没有。这个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榜样呢。我们常常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对着家里的亲人是约拿丹的身份的，就是你是向上的。比如说一个妻子要把福音给丈夫，我一个儿女要把福音给父亲，就像约拿丹这样，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去责备他？你没办法，因为他是你的权柄，对吧？约拿丹带着爱把扫罗带回到真理里，然后呢，他是怎么来帮助扫罗醒过来的呢？他让扫罗去想他以前啊，这就是聪明了啊。想扫罗什么以前呢？就是他大卫以前杀敌人的时候，扫罗并没有不开心 ，right？ 所以某种程度啊，约拿丹用一个非常智慧的方式把扫罗的嫉妒给显明了，就是扫罗杀人是一个结果，是他犯的有刑的罪，最终会给他带来审判的。但是呢，他的里面核心内灵里的那个罪的原因源头是嫉妒，所以约拿丹如果他直接就说你是很嫉妒的呢，扫罗是不会认的，甚至他是看不见的。他让扫罗去比较一下，就是以前啊，以前你的他拼命杀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不是你不是很欢喜吗？你们注意了吗？第五节，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对不对？阿们。这个很智慧的啊，他等于告诉扫罗，你想一想嘛，父亲，以前你就很高兴嘛，现在大卫还是原来那个大卫呢，你为什么要杀他呢？这就叫与神同工啊。大家知道这样的话语哈，再配合一件事，就是圣灵在里面，圣灵在扫罗的里面，可以告诉他，你因着嫉妒想要杀大卫，这个功就做得很立体了。我们经常在经历这样的事，我们在与亲人讲福音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不是你在，你唯独在做工，圣灵在带着你做工，圣灵也在听的那个人里面做工。为什么我们到最后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没有一样是我们做的？我的话是从神来的，我讲的真理是他的，那个时机是神给我配合出来的，然后呢我讲，他在里面呼应，就圣灵带着我讲，圣灵带着他的心，让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在自己责备自己，他以为是他自己责备自己，其实圣灵带着他的，两个一匹配，这个人就容易醒过来。为什么我把这件事讲出来呢？因为扫罗我们前面讲过有九次啊，在整个撒母耳记他有九次神是不断的用光照他，判他回转，这又是一次了，这是第四次了。前面两次啊，是一次两次是撒母耳啊，第三次是使徒上个礼拜一的18章，大卫用自己的行动啊，用舍己的行动啊，18章10节到13节啊，这一次呢，神借着他的儿子啊，用非常准确的话啊，智慧的话，以及呢非常有爱谦卑的态度，大光照过来啊，这是一个虽然短短的两节啊，4节5节，是一个传福音啊，给家人传福音，给你家里的权柄传福音一个样板啊。你要求神的智慧啊，又有谦卑，又能够指出他真正的罪性的那个犯罪的那个点啊，但是呢他又没有从你这感到任何的定罪，除了神能做，人是做不到的。 那我们再往后看啊，第六节啊，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啊。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大卫，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好，很有意思，这个服侍有果效吗？有的啊，果效是很明显的啊，非常明显，因为扫罗没有办法，他已经被推到了，就像呢，我背对着墙，前面就是光，我已经不能否认，这就是光，所以我要对光做一个选择。我不能说我是王，我说我选择黑暗，所以扫罗在那一刻他就说呢，我必不杀他，而且他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的。所以我们今天先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一节啊，第六节。扫罗并没有真的悔改，这是我们今天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扫罗不是得救了又失丧了，扫罗从来没有得救过。那为什么他会又指着耶和华起誓啊，又说我不杀他呢？我们嘴巴上所说的啊，不等于我心里所要的，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实在也会看见的。那埃及王法老在很难受的时候，这个灾难全国遍地的时候，他也会哀求神，他说不行，我错了，这一回你饶恕我，我真的错了，我有罪。这些话呢，人在环境里是会说的，但不等于他真是这么样的人。他甚至会发誓说我就是这样的人，但他是或不是，是心来决定，不是嘴来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不能以一个人嘴所说的，甚至他有没有受过洗这样的外在的判断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得救。你只能把这件事交给神，只有神和他自己知道他里面真的要不要。扫罗和约拿单最大的区别就是，约拿单里面干净到一个地步，那个王权啊，对他的吸引是零。扫罗里面挣扎到一个地步，他始终甩不掉王权对他的捆绑。他最终的选择就是我要地上的王权。就是我要我自己做主啊，我不要神的道。虽然他都明白是神的话，神的话接着撒母耳说的，他都知道，先是告诉他不要七天之内不要自己献祭，再告诉他亚玛利人要杀，全部杀光，他都知道，命令清楚得很。但是他的选择就是我不要，因为我要的那件事情，我若听神的就会受威胁。阿们，对不对？大家都记得扫罗为什么七天他自己去献祭，为什么他要亚玛利人他不杀光，因为他要做王嘛，他怕他的百姓跑了他就勉强献祭，他怕他的百姓不高兴他就留下一些牛羊给他的百姓，两个一比就能比出来你真的要什么。阿们。我们总是要在神面前对自己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到底最终要的是什么。我们会面对一个环境啊，神要开始显明我这个信心的。就像我们会孩子们会说，哎呀，我真的愿意学习，然后最后呢当他发现两个必须选一个的时候呢，他可能选游戏了。所以这是你问他，他可以发誓，他可以想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两个只能让他留一个呢，这时候就是显明信心的时候。所以扫罗在撒母耳的两次对他的传神的话里面，他已经显明了他要的是什么。所以在这儿第六节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扫罗没有得救啊。他这个话是当他被圣灵带领约拿单这个大光照过来的时候，他无处可躲藏，他只能这么说。后面扫罗还有这个例子啊，大卫可以杀他不杀他的时候，扫罗又是被一个大光照的无处躲藏，他又这么说。他实在是扫罗是个实在是很悲哀的例子啊。我们 我们撒母耳记啊是一个给我们很宝贵的宝库，在那个大光的例子哈，大卫啊、约拿丹啊、撒母耳啊，这都很好，很多在里面。那同样的非常悲哀的例子，扫罗啊、米甲也都在里面，约押啊都在里面。所以对这些给我们呢，既是很好的榜样去学习，也是很好的警戒啊，让我们能够警惕的。所以扫罗在这儿呢，我们要知道他之所以第六节会说这个话，是因为他无处可躲，但他的心却没有改变。我们什么时候看见光，我们就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神希望我的心里做决定，不是嘴巴上，不是我外在做一些行动让人觉得我是这样的人，这个都不重要，我骗神是骗不过的，我里面到底要什么，我要他呢，我还是要世界。第七节哈，约拿单叫大卫来把一切事告诉他，他去见大卫，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危机暂时过去了。神借这样的方式呢，也使得大卫呢能够躲过了一次啊，但是很快又不行了。第八节，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啊，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这是又一次大光照扫罗，这次又是借着大卫，头两次借着撒母耳，第三次借着大卫，大卫躲扫罗的枪，第四次我们刚才讲了是借着约拿单的话，第五次就是再一次借着大卫来躲扫罗的枪。大卫啊，在这次呢和上一次呢几乎是做了一样的事。上一次我们是18章讲了10节到第13节啊，到第12节，就是扫罗要刺他，大卫在干什么？大卫在弹琴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光啊，极大的光，就是我们知道前一次的不同寻常的地方在18章的第11节哈，大卫躲避他两次，两次意味着什么？被刺一次，大卫还在继续弹，对不对？对，这个是绝对反肉体哈，反我的本性的。我们在座的有哪一个能弹得了啊，就算你是钢琴十级啊，你可能当时手都抖了。这是一个这它是个很大的光，就是因为大卫他是为了主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后面就会看见大卫是什么样一个形象，大卫是严格的，非常非常的全然的按照神的话去行的人。他不是为了人做这事的，所以他不在乎人怎么看他。人说他好他也不受试探。人说他不好他也不被冒犯，人拿枪捅他他还继续做，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在为主做。所以前一次呢第19章你会看见扫罗刺他两次，今天呢你会看见特点是什么呢？19章的说上次18章啊，这次19章特点是什么？10节，扫罗用枪要刺他啊，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啊，这扫罗这不是在房间里啊，他像在野战的战场，他是个勇士啊，扫罗也是个勇士，他个子很高，高人一个头啊。你能把个枪刺到墙内，这力量可不是一般般的啊。那扫罗应该在屋子里，我觉得那面目狰狞到一个地步了。大卫呢在弹琴，弹着呢还能躲着枪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琴哈，也许是什么手扶的这个什么琴啊。但是大卫这个光和上次一样，再一次的照扫罗。就是大卫并不是因为他是被冤枉的，他是被攻击的然后呢他就开始咒诅扫罗，他就开始反抗，完全没有。他甚至在这里没有任何记载讲他到神面前去抱怨，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光在后面啊。大卫又有两次的显明给扫罗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看见大卫的形象，也看见扫罗的形象。 大卫的形象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这个形象就是我们做一切事为的是神，是因为神给我的命令去做的，我做了我高兴，是因为我完成了神给我的工作。所以耶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之一呢，在地上就是他凡事以父的事为念，就是他总是要行全父的旨意，就是父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我们也是父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了就高兴，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果效好或不好我受情绪影响，而是我做了我完成了神的心意我就高兴。大卫就是这样，这是让我们学习的，只有这样你才能爱灵魂，你否则的话你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对弟兄的爱啊，对灵魂的爱，对众人的爱，不是先看见这个人我有的，我是先看见神我才富有。我面对神才会生出爱众人爱弟兄姊妹的心，我如果直接先面对弟兄姊妹和人，我无法直接生出来，因为我里面没有，就是我是个空器皿。我为什么对着神有了呢？我对着神，神的活水就到我里面来，然后我按照神的旨意行，我自然就可以把这个活水给到弟兄姊妹和众人，这就是舍己的爱。所以爱神爱人一定是爱神在先，而且爱神是基础。大卫就是这样的，扫罗刚好相反，扫罗把人放在一切之上，扫罗是一个最在乎人的一个君王，一个典型今天的这个政客的例子，各种选举，你想听啥他就说啥啊，是，对，什么减税啊什么，这都来了，补贴啊什么就都来了啊，这非常普遍啊，这边，所以你会看见扫罗和大卫，他走两个极端啊，所以扫罗的心呢，他就想方设法，他要想把大卫杀了啊，因为他被人的评价抓住了，他想要这个王位，所以在这一次再一次的，他用尽全力啊去捅，但是大卫呢又逃走了。所有这一切啊，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呢，就是神看不见的手是一直在做工的。就是呢，并不是因为大卫有多厉害，是因为神一直在保守。因为第八节一开始征战的是大卫打仗，大卫又赢了。你从头到现在你就看没看见大卫输过一次。然后呢，要杀大卫的就没赢过一次。这不是人能做的，你去读这个路德记，你去读以斯帖记，你会看见神看不见的手啊，每时每刻都在做啊。所以呢，这就叫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其他的呢包括你的衣食住行，当然包括你的安全嘛。阿们。你都死了有什么衣食住行呢？所以大卫在这儿，他的安全谁负责？神负责。那他负责什么？他负责听神的。对，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按神的话去行。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进到后半部分的重点了。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垂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米甲的形象在这里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呢，米甲是扫罗的女儿，在前一章有交代啊，她非常爱大卫。这个爱呢，我想要告诉大家，这个十八章的二十节，米甲爱大卫这个爱呢，是人的爱，不是神的爱，和约拿丹爱大卫呢是完全两个概念。很有意思，虽然扫罗想杀大卫啊，他的孩子们都很爱大卫，儿子也爱大卫，女儿也爱大卫。儿子是用舍己的爱大卫，女儿是用人的爱大卫。今天我们要解一解啊，这米甲和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啊， 神的旨意是怎样的。我们在解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先看弥迦最后的结局啊。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的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撒母耳记下六章，六章的第二十节哈，撒母耳记下六章二十节。这个时候呢，是大卫呢把约柜已经运回耶路撒冷了啊，大卫呢非常高兴，在众人面前呢一直的极力的跳舞啊，因为他很喜悦神的约柜回到耶路撒冷啊。到二十节呢，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啊，那弥迦也是他的眷属嘛。以色列扫罗的女儿弥迦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前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啊，因为大卫就一直在众人面前跳舞嘛。然后二十一节，大卫对弥迦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弥迦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啊。我们要把这两段呢拼起来看，因为我们是看人物嘛，对吧。那我们把这两段拼起来，我们一开始有点会为弥迦喊冤啊。对，我们因为都是人啊，所以我们的肉体呢一开始总是会觉得好像可拉也没说啥啊，巴兰呢好像也就是贪恋点钱啊，这弥迦就更加了，我都救了他。这到最后就我就说了点我的意见啊，最后这严的后果很严重。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弥迦他不认识神，他和他父亲一样，他不要神，他只是做了一件呢在他的爱里啊他想做的事啊，只不过在这件事情呢救了大卫。但是他里面跟神没有任何关系，他不相信耶和华，他也不要，这就是最悲哀的地方。所以当他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啊，撒母耳记下的六章，当他看见他的丈夫在众人面前跳舞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事实在是非常的羞耻，因为你是王啊，众人要尊敬你啊。所以他的想法和他父亲是一样的，弥迦的想法，他认为我要在众人面前尊贵才是好的。他不明白我在众人面前的尊贵是因为我在神面前的谦卑而得来的。人尊重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真的向神谦卑，否则的话呢，那样的尊重都是不可持久的，都是假的，都是会消亡的啊。因为只有神才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弥迦的爱呢，我们要分辨一下，这在新约里呢，有这么一个例子啊，就说呢，我们看一下吧，在有这么一个原则啊，叫。马太福音十章，马太福音十章，马太福音十章，十章的四十节到最后，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否则我们会为弥迦叫屈啊。那你至少他救了大卫啊，那救了大卫不得赏赐吗？怎么最后还一生没有儿女呢？这个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马太福音十章的四十节啊，这里说呢，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啊，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里主在讲赏赐的事啊。他这里讲赏赐的原则是什么？真正的赏赐，从神来的赏赐， 它是因为基督的名而有的。这就意味着呢，我是因为基督的名做的一件事，神才悦纳，不是这件事本身，是我里面的动机。我再讲一遍啊，不是因为这件事，是我里面的动机，我到底为什么做，这个才是被神悦纳的理由，这个才是我得赏赐的原因。我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我得的是先知的赏赐。在42节在马可福音里是怎么描述的，他说因为基督的名，这里讲了因为门徒的名，他说因为基督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人一个小子喝，要得赏赐。好，我们再看反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再往前看啊，马太福音的六章啊，马太福音的六章的十六节啊，你们进食的时候啊，同样一卷福音说，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这在讲什么呢？我想一想，我们假设我是个法利赛人啊，我在耶稣时代是个法利赛人，然后呢，我今天呢进食，然后我把自己脸搞得黄黄的啊，这个很疲惫的样子啊。然后我去教会，然后你们都夸奖我，然后给我鼓掌，让我坐在首位，然后呢我也就坐在那儿了啊，我也很高兴啊。我得了什么赏赐呢？我得了你们的夸奖。我得了什么赏赐呢？我得了坐在首位的赏赐。因为我要的就是这个。米甲得没得赏赐？得了。他得了什么赏赐呢？他得了大卫嘛，最后。他要的就是大卫，他不要大卫的神，问题就在这儿。他可以用犯罪，他可以用得罪大卫神的方式来得大卫。我们不要把人的爱啊太美化了，这是属地的。你可以为了你所谓的人的爱，可以是夫妻间的，可以是父母对孩子的，你可以为这样的所谓的爱去得罪神。这就不是爱，这是罪。你要得的神会给你，也许这件事情里面你真的救了大卫，也许这件事情你真的进食了，神说好，你得了鼓励了，夸奖了，大家都鼓掌啊，鼓掌，起立给你鼓掌啊，你怎么样呢？天上没了，神不认。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看见是属基督的一个孩子，他因为基督的名，他给他一杯水喝，那个人得了赏赐，天上给他记下了啊。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这个19章哈，我们再回到米甲这个例子里，你看米甲做了哪些事情？我们一开始就会看见米甲救了大卫，对不对？这是事实。但是米甲还干了一些事，第一呢，他家有神像的，这神像哪里来的？那不可能是大卫的。对不对？大卫从来在圣经里没有见到他任何拜偶像的这个任何记载，肯定不是大卫的。那他们夫妻俩神像可能是谁的？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米甲的。还有一个特点，这神像不是一般的哦，他不是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家里放一小小佛小小小小龛什么的，他有一个人那么高啊。他可以把这神像放在床上，然后呢要来抓大卫的人是看不起，就分辨不了，以为真的是大卫躺在里面。说明呢米甲拜偶像呢，这一般来说啊，你在家里要放到这么大个偶像呢，你对这个偶像的情感也不是一般般的，是非常的深了啊。然后你愿意拜他的心也是非常重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呢，米甲基本上张口就来啊，这个谎话。对，你看他这个首先他知道把神像放床上， 也因为他知道这样能骗到他爸啊。第二呢，到第十七节啊，他怎么回答他爸呢？他说，他对我说，你放走我，不然我要杀你。显然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显然不是，这不是事实。相反的是，事实是十一节，他告诉大卫要跑，对不对？我们已经解了，为什么他告诉大卫要跑？因为他爱大卫，但是是人的爱。我们已经解过了。这个他很喜欢大卫，他就不想大卫死啊，所以他告诉大卫你要跑，但是他真的不爱大卫的神。那要撒谎的，如果能撒谎救到大卫，他就撒谎啊，如果能拜偶像救到大卫，他就拜偶像啊。所以在这儿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走我，不然我要杀你。首先这是个谎言，其次呢，他真知道他爸是怎样的人。所以他这么说，他爸就会信。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就能听什么样的劝啊。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劝到他爸呢，就劝得到了。他这么一说，他爸就觉得深以为然，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他也安全，他爸也就算了啊。所以米甲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大卫的神。他跟他父亲一样，他也非常清楚的选择了，我不要大卫的神。但是呢，他选择要大卫。好，我们今天就着米甲，我们再考虑一下，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他要大卫，不要大卫的神，他能得救吗？他不能得救。他只能得一样东西。他只能得因着大卫来的遮盖。我们用这遮盖这个词可能含糊一点，因着大卫来神的祝福啊。新约有个原则，就是你在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七章讲到婚姻的问题啊，哥林多前书七章讲到婚姻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信不信的配偶，因着信的配偶会有神什么样的带领啊？假设丈夫信妻子不信，或者妻子信丈夫不信啊，怎么办啊？神的教导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七章啊，那第十一节，若是十节啊，至于那已经不对啊，对十三节。十二节，我对于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好，后面等会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先谈这段。成为圣洁不是得救的意思啊。圣经里从来重生得救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信心。信谁？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所以我们知道呢，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要得救，我一定要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恨恶罪，我相信他为我所做的赦罪的恩典，我接进来，我要啊，这是唯一的方式。不能因为呢，我是信的配偶，那我的妻子如果她不信，我信了，她也得救了，我孩子也得救了，没有这种，圣经从来没有这种说法。但为什么这里讲成为圣洁？他会因为神的祝福而蒙福。我们知道呢，神呢分别为圣的时候，他是按照一个家庭来做的。因为呢，假设夫妻双方在结婚的时候都不认识神，那他总有一个先得救。先得救的那个人呢，神就把他呢从世界里分别为圣划出来。那划出来为的是什么？神要祝福他，对吧？那神要教导他，要祝福他。那划出来的范围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划出来的范围是什么？划出来的范围是一个家。不是他这一个人，不是说我把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从他家里分别出来， 然后其他呢，神要预备蒙击打、蒙管教、蒙咒诅啊。这个得救的孩子，神要预备蒙恩典，不是，他是把恩典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家，这就叫因此成为圣洁。我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米甲他没有选择大卫的神，所以他没有得救。但是米甲他选择了大卫，他得了因着大卫而来的祝福。所以如果说呢，扫罗的家啊，除了约拿丹的后裔米非波设以外，还有一个还能算得上某种程度啊，一定程度还蒙福的，就是米甲。原因就是因为米甲他嫁给了大卫，其他的呢，都比较凄惨，都因为扫罗而得了咒诅啊。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界限。即便如此，我们刚才读到的撒母耳记下的米甲最后的那个结局的例子，那也是因为米甲再一次他要跟大卫分开，他愿意，他说你这错了，我愿意持守我所信的，你这么敬拜你的神是很羞耻的。他这话之后，他才得着了他坚持所信的人、世界而有的后果。这后果其实呢，神也是守非常轻的，也就是他一生没有儿女。所以反过来呢，我们再看整个米甲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形象，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他可能会因为地上人的原因呢，喜悦神的孩子，但是他就不喜悦神。但因此呢，他能得着的只是地上有限时间里的祝福，而且是因为他所爱的人而给他的祝福。他得不着神，他在永恒里结局还是很凄惨的。所以这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啊，是什么呢？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应用上来，这个意义很大，因为我们亲人很多是不得救的，很多甚至是很近的关系，像夫妻这样的关系，一边是救一边不得救的。我们该怎么对待不得救的亲人？我们要怜悯他们，我们要相信呢，神在祝福他，但是呢，他若不自己接受救恩呢，他要走的就是米甲的路。我们盼望呢，我们没有信的亲人呢，不要走米甲的路。他看见了光呢，他是有恩典在身上，神因为祝福你而祝福了他。我们很多的家庭都是因为都是这样的，神因为要祝福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他把这个祝福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家。他要祝福的孩子的配偶和这个孩子的他自己的孩子啊，神都在祝福，都在因此使他们圣洁。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为这些亲人的得救祷告，求主使他们真的谦卑呀，不要只接受我们而不接受我们的主。米甲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例子。所以我们最后呢，我们看最后一段啊，18节到24节的这个故事啊。大卫逃避啊，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啊。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啊，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啊，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姑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我们解这段之前呢，我最后再补充一句啊，关于这米甲的事。就是我们的亲人呢， 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得救，因为真的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爱显明在哪呢？他会使他在地上的日子，当他还活在地上的日子呢，得着他所想要的祝福。不要神的人呢，他一定是要世界的，他不可能什么都不要，他一定是要他自己做王的那感觉。所以呢，我们要怜悯他们，这可能就是他们在地上最幸福的一段时间了，因为在永恒里呢就很糟糕了。所以我们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要有忍耐等候的心，以及交托给主的信心呢。即便像大卫这样，也有他没法转过来的米甲，对吧？按道理米甲很爱他，米甲也不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不像大卫娶的很多妻子是外邦人，所以很可惜了，就是米甲有一切得救的条件了，一切，但他最终不要。这事呢，我们也只能说求神怜悯他。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神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神，神不会因此而使得他在地上就重重的击打他。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总是怀谦卑怀感恩去对待我们地上不幸的亲人。若这个亲人是我们的配偶，我们更是要像神那样忍耐等候他们得救啊。若是有一天他真的像米甲这样不得救，我们也感谢赞美主。因为主至少让他在这地上过了他想过的日子。所以我们回到第18节啊，那大卫躲避啊，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啊。这时候呢，大卫开始逃亡了，大卫开启了新的一段生活。大卫的逃亡生活呢，对大卫来说是一个极宝贵的经历，因为神对他的孩子呢，信心熬炼总是借着苦难来做到的，圣经里永远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任何的教导想把苦难从神的这个教导里拿出去啊，这一定是错的教导。那约瑟神是怎么对他的？被他哥哥卖做奴隶，对不对？大卫神怎么对他的？我这后面好长一段时间，不是几个月啊，也不是几年呢。这是巨大的苦难，都逼得就他要装疯啊，就他各种被赶来赶去啊，要各种各样的难处啊。所以在大卫的生命里呢，神是把扫罗呢当做一个熬炼大卫的器皿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第一，借着这一段啊，大卫逃避开始逃亡的这个起点啊，我们来解一下这个神的旨意啊，对扫罗对大卫是这样。那我们会觉得，那这是不是非得要扫罗了？这扫罗还挺冤的啊，就像这个我们会觉得读完以后，好像这卖主的犹大也这是这神得用他卖主啊，否则这事成就不了，这都是非常糟糕的想法。糟糕在哪呢？我们不知道呢，神的旨意啊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到底什么关系？人的选择，神不干涉，但是呢，人的选择不能影响神最终旨意的成全，他会被神用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啊！就是我不能说呢，我最后失丧了，我最后被去逼迫大卫，是因为神需要熬炼大卫，所以要找我去。我最后去卖主，是因为神要去卖耶稣，所以要有一个人去卖耶稣，不是这样，完全不是，是因为我选的。扫罗是因为他自己选的，他最终神九次之九之多啊，要挽回他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他不要。但是呢， 他一次一次不要，可以被神用作好的方向，这就是神厉害的地方。这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得益处啊？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爱神的人特别重要。万事互相效力，扫罗逼迫大卫，万事互相效力，谁最后得了益啊？大卫得了益。阿们。今天我们姊妹们在这个教会去服侍，去厨房服侍，你们服侍的时候万事互相效力啊，你们服侍的对象，那些孩子也好，那些慕道友也好，他们吃到了，他感受到了神的爱，他爱神，他得益了，你爱神，你也得益了呀。因为你在服侍主里，你知道主在带领你，你可能是唱着圣诗服侍他的。在这个例子里，服侍的人和被服侍的人，他都受益了，因为他们都爱神。在扫罗逼迫大卫的里面，只有一方得益了，因为只有一方爱神。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就发生的一件事所带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一方会得益，谁信主，谁爱神，谁就得益。这就是神安排环境他厉害的地方，他大能的地方。人没有办法改变神，人做不到，人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人的选择可以改变自己的结局。神可以用你的选择，无论你选择悖逆还是选择顺服，神可以用你的选择来完成他美好的旨意。神可以用扫罗逼迫大卫的选择来完成对大卫熬炼的旨意，但是扫罗就有祸了。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选我要做什么，不要管别人怎么样，那是他跟神的关系。我怎么办？我要爱神嘛，对不对？阿们。我管他做对了做错，我要爱神，我爱神，我不管经历什么都是对我有益的，这就是结论。我要不爱神，我想，我再怎么想，我这个脑子我转100个弯，我都不可能做任何对我有益的事。因为这就是神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用一生去证明，但是我盼望大家就把这个话相信了，你就蒙福了。不要花时间去证明，这个会很苦的。你就相信，你爱神，你相信他的话，你按他的话做，不管在什么环境里，你总是得益的。啊，我们往下看，好，第19节，有人告诉扫罗哈，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就派了人去。你会发现呢，他打发三次打发人，这三次的人呢都在做一件事，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所以我们现在要解一下这个神的灵感动说话这件事。今天呢，我们有一种的教导呢，很追求这个感动，就是把这个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啊。这个有一点误导人啊。原因就是呢，这个在圣经里从来都不是一个神和你关系近的证明。我再重复一遍啊，我们不能把被神的灵感动说话当做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我跟神的关系很近。没有。例子呢？这就是例子。你说还有吗？还有。巴兰也被神的灵感动说话。说什么？大大的祝福以色列人。其实他心里估计很恼火啊，因为他真的不想祝福。他越祝福那边的银子越没有了，他很痛苦。痛苦在哪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神就一定神控制他，他就只能说这个。虽然他很想咒诅，我们可以回去读民数记啊。那如果有这很明显的这么多例子，我们还有什么证据说我今天神的灵感动我？好，那我们再解哈。真正的神的灵感动是怎样的？我想说真正是什么？这种受感说话呢，你是失掉你的自由意志的。真正的你是留下自己的自由意志，你选择在你的自由意志里选择顺服神的感动，你去说，这才是真正你跟神关系近的证据。我们要追求什么呢？我们要追求我留下我的自由意志，我在我的自由意志选，我可以选择不，但是我愿意选择是，说主啊， 我愿意跟从你。然后我受主的感动，我来说话，我来讲道，我来传福音，这就是我们跟主关系近的证据。扫罗在这里，扫罗差去的这些人，他们和巴兰是一样的呀，他们心里可能也是很恼火的，我要去杀大卫，我怎么躺着说话呢？我还受感说话，别人还以为我是先知，这多丢人呢、啊！哪有先知去杀人的？先知当杀手吗？哪有这个？这先知跑去说个预言，运回来一车金子的？神在这告诉我们，神知道巴兰的心，神知道扫罗的心，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呢？好，这是我们下面要稍微想一想的，我们今天可以把这讲完。神用了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对不对？神可以就让扫罗就去不了，或者呢，让撒母耳把大卫藏起来。我相信扫罗胆子再大，他应该也不敢碰撒母耳啊。然后呢，因为他的嫉妒呢，也没有嫉妒到撒母耳那去啊。撒母耳一定是会比他早死的。然后在这儿，神完全可以把大卫藏起来，让扫罗找不着。但是神却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就是让他失掉自由意志，他不能控制自己，神控制他。然后他开始说话，当然说的肯定是好话了，就像巴兰去祝福以色列人一样。这样的一个方式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大家想一想，就像这样的方式对巴兰会有什么影响？扫罗也好，巴兰也好，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曾经都是主的工人，对不对？巴兰曾经也是先知嘛，对吧？否则巴兰怎么会跟耶和华他有对话？他所以他以前一直有对话的嘛，所以他知道他认识耶和华，对不对？扫罗就更加了，那圣灵还离开他了，离开他之前圣灵一直跟他在一起，神的灵临到扫罗，扫罗还打了胜仗了呢。神要用这样强迫的方式唤醒扫罗里面最后一点，如果还有对神的谦卑。他想告诉扫罗，神是可以夺走他自由意志的。阿们。就是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总是呢要把一些的情景演示出来给我们看。就是一个孩子一直觉得他在家呢他可以做主。他说什么干什么，上上下下在地上乱画，墙上乱画。然后如果他一直这么做，忽然有一天他妈妈跟他说，我要把你所有的乱涂乱画的东西全部拿走，然后你关你一天禁闭。他才知道呢，他妈是有这个权柄的，他可以这么做的。神也是这样，神可以的，但是神在这之后又不再这么一直就其实鬼父就是怎么样啊？鬼父在18节到24节，这是神用强迫的方式抓住扫罗一小段时间。如果你把这个神的灵啊换成呢这个邪灵，这就是鬼父了。你会发现呢这两个区别是什么？鬼父的人鬼住进去不再出来了。出来再不出我拿走我再不会出来了。为什么要还给你自由意志？我好不容易夺过来了。除非找神的灵来把我赶出去。否则我是不走的。所以撒旦来是偷窃杀害毁坏的。我们今天怎么看待鬼父？鬼父就是这样，鬼父就是他一直说，当然肯定是悖逆的话。就好比这圣经新约里耶稣赶那些鬼都是这样的。那他把人抓住，人没有自由意志。但是神的灵在这一次，他把扫罗和扫罗差去的人抓住，目的是什么？他告诉扫罗神可以夺走他，但神不这么做，目的是告诉他，你想一想， 在你的自由意志里悔改啊，回转，不要再悖逆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让他记起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神的爱呀，因为他是先知在说话嘛。他说什么呢？就像，大家因为这里在说的话没有讲出来。大家有兴趣去读那民数记啊，我们反复讲到巴兰，我把这民数记的那个章节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去读民数记巴兰的这个民数记23章到24章啊。民数记23章24章，巴兰在讲神的话的时候，他也是被神的灵抓住的，也是像这样受感说话，自由意志拿走，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讲的这些话甚至到一个地步是对未来很重要的预言的。比方说民数记24章的17节，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是在讲主耶稣基督啊，这在对未来极远的未来的预言啊。神把这些话讲出来的时候，谁第一个听见的？被控制这个人，阿们，对不对？假设我今天我很悖逆，我悖逆完了以后呢，神把我控制了，我在说，我说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不是我说的，然后我在听啊，我在听嘛。神让我第一时间听见他的话，这像不像把一个孩子关在房间里关起来干嘛？你跟他读经，读，一直读，读了多久呢？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18章啊，读了一天一夜24节，把他关小黑屋读一天一夜。如果这还醒不过来，那你说怪谁呢？怪神吗？不可能的嘛。所以大卫是在逃亡，他按神的话做，他开始蒙福。这个福是什么呢？神磨练他，他最后能够信心更大，祝福更多。很可惜呢，神亲自啊，最后想要挽回扫罗，他还是不要。一天一夜说的话一定都是好话，赞美主的话，感恩的话。扫罗一听了一天一夜，谁说的？自己说的，自己说，对不对？你可以想想，对，一个不停在说这样好话的人，他想去杀大卫；一个那边在预言主耶稣要来的人，扛一车子金子回去。你放在别人，你都不好意思，对吧？你肯定不好意思，你怎么好意思？你不才说了吗？怎么那不一车金子拉回去了？你是说那么多的赞美主的话，怎么开始要流人血呢？怎么还杀无辜的人呢？你自己都过不了自己这关。这就是神用这个的方式的目的。我们盼望主管教我们不要到这个地步啊。这真的不是什么，但是呢，如果管教到这个地步还不悔改，那以后的这个要负的责任也是大的。但我们从中可以看见神的爱啊，真的是长阔高深。他爱大卫，他也爱扫罗。他爱大卫是用苦难磨练他，他爱扫罗，他用这样的特别的方式来把扫罗救出来。扫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所以神在他身上用做的功是特别足的。我们以后会看见神在他身上用了一些很特别的方式，包括使撒母耳死里，我不能讲死里复活啊，什么方式我不知道，反正是撒母耳的灵回来了，用这样的方式再来跟扫罗说最后一次。扫罗九次是最后一次，是撒母耳讲的，是死了以后的撒母耳对他讲的。为什么呢？神为什么那么爱扫罗？因为是神拣选的王啊。我们最后再想一想我们自己啊，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所拣选的孩子，我们要做扫罗还是要做大卫？ 我们自己可以好好想一想，这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选择。神不希望，所以神也用一切的办法，他总是盼望人能够谦卑得救，得救了以后总是盼望人啊能够按他的话去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我们知道啊这些道理是真的宝贵的。我们是一群蒙福的孩子，因为这些道理解开给我们听。但是我们每听到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回应的责任。当我们看见光的时候，我们总是需要做个选择，我是向着光往前进呢，还是转离光回到黑暗。唯愿我们每一个听见的人都说，主啊，我想要向着您而行。也唯愿我们能成为家人亲人的祝福啊，唯愿我们的亲人也都啊，如同约拿单那般啊，无论怎样的环境都要选择神，而不是我在地上堕落败坏的王权。求您使我们以扫罗和米甲为警戒啊，以大卫和约拿单为榜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